大家翻到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书第五章33节到39节，请大家翻到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书第五章33节到39节。从第33节开始，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的主题，重生得救，不是对旧生命的修补或改进，乃是新的创造。重生得救不是对旧生命的修补或改进，乃是新的创造。我们来到神的跟前，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来认识神所差来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明白他所教导我们的那救恩的真理，真的来仰望信靠耶稣基督而得到他的那美好的救恩。那么这样的救恩，如果我们真的经历了，就意味着我们真的有那新的生命，是圣灵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创造成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新人，神赐给我们那新的心、新的灵、新的本性。就像保罗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他有那全新的生命，是新的创造，绝对不是靠着人自己那样的严于律己、那样的克己所带来的结果。所以这都主耶稣所说的，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天使都要起来欢呼赞美神，归荣耀给神。因为主耶稣说，一个人的灵魂比整个世界都要宝贵，因为我们人的灵魂是永远的，灵魂的救恩是永远的救恩，不是只是暂时的，是永远的。如果我们真的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拯救，那是永远的拯救，而这绝不是靠着人的努力，靠着人的改进，纠正自己的错误所能够做得到的，那必须是圣灵，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工作，将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救恩显明给他们，使他们真的明白而且相信了，经历了神的大能，把他从罪中、魔鬼的手中拯救出来，把他们脱离出来，得到神的赦免和接纳，神所赐的新的生命。这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完成的救恩。所以真正的基督徒必须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是在他里面。如果你不在他里面，你没有基督，那我们就一无所有。如果我们不跟他连结，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到他自己的改变、他的改进，或者是做做礼拜，在他旧的生命里面加一些新的东西，就认为自己就有盼望了，那不过是在自我的欺骗。所以我们需要经历到 圣灵的重生，从圣灵所生，需要经历到这样的重生得救，成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新造的人，否则的话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求神借着他今天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尤其是我们还没有得救的人，我们恳求圣灵在他们身上来做他那奇妙的拯救的大功。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再一次的来到神的跟前来向神祷告，我们求神与我们同在，来保守我们，来赐下他自己的话语，来亲自教导我们。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阿门。好，我们先来看第33节，路加福音书第5章33节，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好，那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了三种人，一种是约翰的门徒，一种是法利赛人的门徒，一种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先看法利赛人的门徒是怎样的人。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犹太人的教会当中，法利赛人是他们中间最虔诚的，从外表来看他确实是这样，他们从外表上严格的去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他们非常的严厉，他们常常以自己的虔诚自夸，就像在路加福音书18章11节12节里面所说到的，有一个法利赛人，他站着自言自语的去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服役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把我所得的都捐上1/10。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所记载的那法利赛人的那种自义的祷告，他的那种的自夸，他们认为自己是那样的虔诚，神的律例典章他都那样的去遵守，一丝不苟。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神，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是神所差遣的弥赛亚，是我们的救主，他亲自的来把神国的福音传给世人，他所传的确确实实的真理，而且是有权柄的，那些百姓都承认耶稣所传的跟他们的文士所传的不同。但是法利赛人却是那样的恼怒耶稣所讲的真理，他们是耶稣最大的仇敌，他们不接受耶稣所传的真理，倒想把耶稣基督赶出去，让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所以说我们看到这就是所谓的有信仰虔诚的教徒，而当今我们的这个时代的教会可能有很多这样的法利赛人，他们外表上看起来很虔诚，对自己也是那样的严格，对别人也同样是那样的严苛，却没有真正的基督的生命。这是第一种人。另外一种是约翰的门徒，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乃是基督的先锋，他比耶稣大6个月，在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他住在旷野，生活是非常的简朴，很艰苦，他穿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虫野蜜，所以他在旷野大声疾呼，传讲悔改赦罪的道，吸引了许多人来到他的身边，他让来到他身边的人要悔改，并且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他是那样严厉的来警告人们不要 成为假冒为善的。他的目的是预备人的心来接受基督，他把耶稣基督指示给他们，所以对他们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约翰的门徒也是那样的效法，约翰也那样的严格的去要求自己。约翰传悔改的福音，强调他们必须要悔改，要悔改自己的罪，要离弃自己的罪恶，同时把他的门徒都指向耶稣基督。约翰让他的门徒去跟随耶稣基督，而不是自己。所以有些门徒听到了约翰所传的，他们就信了，就跟从了耶稣。但是有些他知道了，他们知道了真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明白。那么第三种人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跟其他两种人完全的不同，他们真正的接受了耶稣基督，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真的跟随耶稣基督，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他的手中，接受耶稣基督来做他们的主，来跟随他，相信耶稣就是基督。他们是因信而称义了，经历了基督的爱，基督赐给他们平安喜乐，他们成了新造的人。但其中有一个不是，就是加略人犹大，而其他人知道什么是救恩，这救恩真的给他们带来了新的生命，真的重生了，被圣灵所生，而他们的喜乐不是从这个世界来的，乃是基督与他们同在，基督赐给他们那样的喜乐和平安。说这些根本不是法利赛人的那种靠着自己的严格，从外表上，从仪式上去做，可能他们认为他们做到了，他们就觉得欢喜，没有做到他们就责备自己。但这根本不是神的教导，这些法利赛人根本没有真正得到救恩，他们不懂得属灵的救主是什么，灵魂没有活过来，罪没有得到赦免，他们只是靠着自己外在的努力去侍奉，去克己，去进食祷告，这些本身并不算什么，但他们往往却以此自夸，他们不懂得什么是救恩，所以他们所讲的都是自己做了什么，自己舍弃了什么。所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重生得救，就是你必须去仰望信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你里面，在你的心里面做主做王，他来带领你走天路的历程，他与你同在，所以你有那种的自由，那种的快乐，这不是靠着人自己的那种决定，不是你的决心，不是你自己举手红利来表决心参加受洗就成了基督徒了，然后你靠着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自己，就像法利赛人那样，那种外在的仪式上的努力，那样的去夸口，那不是真正的得救。真正的基督徒，那是在基督里是自由的，是喜乐的，不是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我们看当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来抱怨的时候，耶稣怎样的来对他们说？像是四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我们看这里面主耶稣怎样的为他的门徒们辩护，他把他跟他的子民、他的门徒们、跟他的教会比作是新郎跟新娘的那种的关系，新郎跟新娘的关系有多么的亲密。圣经上也那样的告诉我们，基督怎样爱他的子民，爱他的教会。正如保罗所说的，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每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切断， 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耶稣基督在教导婚姻的时候，他讲到神所设立的婚姻，人与妻子联合，二人要成为一体，人绝对不可分开，神配合了人不可分开，不管律法上怎样的是否允许，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那种非常的亲密，超过跟父母的关系，超过跟儿女的关系。因为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因为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里面耶稣把他自己跟他的门徒，那些信靠他的基督徒，比作是新郎和新娘的那种关系，那种的亲密的关系，那种爱的关系，那也意味着基督对他们的保护，他们的关系是那种长久持久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断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就是死都不会。所以这里面主耶稣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在那个时候让他们进食有多么的不合适。你设想一下，如果别人请你去参加婚宴，你去参加了，你却在那里愁眉苦脸的，桌子上的那些美食你什么都不吃，那么你这个这样的做的话，岂不是就是那羞辱新郎新娘吗？其实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这样的来对主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在关于进食的这个问题上，其实当你真的去查考摩西五经的时候，神的教导里面并没有明确的提到进食，就是在赎罪日也没有说必须进食，神没有这种要求。我们看在利未记的23章27节到28节，利未记23章27节和28节，这里面神的教导在赎罪日应该怎样做。26节这里面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7月初10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骨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他们要刻骨己心，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并没有说他们必须要进食，而是要把这一天守为圣会，要刻骨己心，什么工都不可做。而且我们也看到在出埃及记里面，当到耶和华神要在百姓面前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神要求以色列百姓自己洗衣服，不可亲近女人，要来预备自己，但是神并没有要求他们进食。所以我们知道神其实没有要求人必须进食，我们的神是喜爱连续，他是怜悯的神，他喜爱施恩。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现今的教会多么的强调叫人去进食，甚至可能去比较，去攀比谁进食的多，好像这有多大的荣耀，往往那只是自夸，就像法利赛人那样自夸，说我一个礼拜就进食两次，一次就是一天什么都不吃，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一个星期进食两次。所以我们看看神怎样的指责他们假冒为善。在以赛亚书的58章第3、第5到第5节，以赛亚书的58章第3节， 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三节说，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啊，你们进食的日子乃人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的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芦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所以我们看看他们自身是在那样的进食，但是他们心里面所想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只是那种的假冒伪善。所以让我们去思考进食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是要来节制你肉体的私欲，你真的特别的分辨这样的时间来节制自己，是围着你自己的罪诚心诚意的来向神悔改，恳求神的赦免，求神来赦免你的罪。所以你是来节制你自己，来恳求神，你这样的进食才有意义，否则都不过是外在的，只是来试探。所以耶稣回答他们说，门徒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三十五节，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耶稣前面提到了耶稣怎样把他的门徒比作陪伴新郎的人，他们现在跟基督同在，那是何等的美好，他们不可进食，他们是该喜乐的时候。但是耶稣说日子将到，新郎将要离开，要离开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要进食了。那么这里面是耶稣在预言他要怎样离开他们，他要怎样的被犹太人和宗教领袖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然后复活升天，回到他父那里去，就是他原来所在之处。那个时候他们将会多么的悲伤。我们也看到当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们都逃走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他们怎样的惧怕。但是很快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向他们显现，他们是何等的喜乐。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么你心里的平安喜乐是不会被外在的东西所夺去的，因为这些不是靠着你的努力，不是靠着你的进食，你外在的虔诚来维持的，那绝对不可能。所以人必须要真正的改变，要被圣灵重生，成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才有这样的盼望。所以主耶稣继续说，三十六节，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一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那么这里面讲的是一个新的衣服，为了补旧衣服上的那破烂之处，你毁掉一件新衣服，这样的行为岂不是很疯狂吗？想想那是耶稣的时代，一件新衣服很可能是一件长袍，那是很贵重的，你从一件新的那贵重的长袍上撕下一块来补那旧的那破烂的衣服，这样的行为的确是有点疯狂，谁会这么做呢？别说那个时代没有人这样做，现今可能也没有人会这样去做。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主耶稣是用这样的比喻来教导我们那属灵的真理，那属天的真理。但是往往我们在属灵上却有许多人这样做这种疯狂的事情。文士和法利赛人 他们是当时犹太教会的宗教领袖，他们非常的骄傲，他们想保持自己的立场。虽然他们见证了耶稣基督的大能，他所行的神迹，各种各样的有疾病的带到他的跟前都得到医治，而且立刻的得到痊愈，好像没有生过病一样，而且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鬼都要听从耶稣，而且这些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也听见了耶稣的教导，但是他们就是不信，他们不愿意接受，相反他们敌对耶稣，反对耶稣。但是耶稣基督的信息是很清楚的，没有跟他们混在一起。基督叫他们要悔改，要信福音，要真正的找到主，要与神建立真正的关系。基督来改变你的生命，来赐给你新的生命，成为他的门徒，来跟随他。这跟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宗教没有任何的交集，他们把神的律例典章变成从仪式上去遵行，他们那种一丝不苟的去遵循所有这些仪式，他们认为这样神就会喜悦他，他们想靠着自己的行为在神的面前称义。但是基督的教导是要我们悔改自己的罪，得到白白的赦免，得到新的生命，才能真正的开始，而且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而他们所追求的是人的行为，人的作为，是人做了什么，所以跟基督所教导的是完全的对立。的确现今许多的宗教都是在讲关于人的行为，他们定下了一套规矩，一套清规戒律，只要人努力的去遵守，你去做这个做那个，你每天每一周都遵循这些行动，再加上忠于他们所在的团体，只要他们努力的去做，就认为会得到神的眷顾。但是圣经的教导完全的相反，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靠着他自己来赢得神的喜悦，因为我们人实在的糟糕，我们是完全的堕落，我们有一颗堕落的心，堕落的本性，罪的败坏是在我们里面，我所做的事情里面都存在着不义和奸恶。问题是这存在于我们所有人的身上，无论是谎言、骄傲、自私、贪婪、敌意甚至暴力，不管是什么，我们都有那种的倾向。罪污染了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行为，而神是圣洁和公义的，他是完美的，我拿不出任何东西能够来去跟神交换，所以我需要神白白的赦免，我需要因为救主，他就是神，从天来到这个世界上，从天上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代替我，来担当我的罪，来代替我受刑罚，这样神才能白白的来赦免我们这信靠他的人，并赐给我那属灵的生命，才能够让我与神联系起来。好，让我们想想，这一切是出于人的行为还是神的恩典呢？很显然，这乃是神的恩典。所以你不可能从基督的身上去取一点东西下来加在你的身上，就像从一件新衣服上你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里面，那不合适，那是没用的。所以这也是主耶稣教导尼哥底母，那一个法利赛人，他是犹太人的领袖，他因为怕人，只敢在夜晚来见耶稣，他对耶稣说，你是神所差派的先生， 你所行的神迹若不是神同在，无人能行。但是我们也看到主耶稣还没等他进一步说什么，就告诉尼哥底母说，你必须要重生，否则的话看不见神的国。耶稣所说的话是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或许尼哥底母以为如果耶稣加入他们，靠着耶稣行神迹的能力，再加上他们自身的努力，就会得到神的眷顾。但他的想法是错误的。主耶稣看出他的问题，主耶稣对他说，你必须重生，否则你跟神没有关系。不管你有多么的虔诚，不管你有那样的博学，你甚至能够讲解圣经，你甚至是一个领袖，是个教导百姓的，但是这些东西不能来拯救你的灵魂。你必须要从圣灵所生，必须要经历到神的大能。所以不管你多么的虔诚，你怎样的一丝不苟去遵守教会的条例，这些仪式都没有用。你也不能够从基督的身上取一点东西加在你身上，让神来悦纳你。所以我们不可能靠着遵守仪式来讨神的喜悦。那样做就好像一件旧衣服。我们知道神借着摩西所赐下的律例典章，那是正确的，没有错。但他们曲解了他们，把神的律例典章变成了一套仪式，而且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改变了它，那是旧的。那种做法必须要抛弃，你不能够来去改进，你不能从基督的身上撕下一点来贴在你的行为的这件旧衣服上，这是行不通的。你必须要彻底的改变，必须要重生，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比喻的意义。那么这件旧衣服就好像是没有得救之前的我一样，不仅是破旧的，而且是充满着污秽、罪恶，充满着罪恶和过犯，不义、骄傲、无知，对神的不信，而且敌对神，只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那在神的眼中就好像是一件旧衣服，这件衣服不仅是破旧，而且是肮脏污秽，不管我想怎样去洗都洗不干净。你不能够用新布去补，那不合适，没有用。所以我无法穿这件旧衣服站在神的面前，我需要一件全新的衣服，从头到脚把我遮住，而不是从这件新衣服上撕下一块来补在我的这件旧衣服上，这是不合适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你这样的话把衣服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一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所以我需要这件全新的衣服，就是基督的义袍。我不能对这件新衣服做任何事，唯一的就是把它穿上，就是我要单单的来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所做的，他所成就的一切。所以你想得救，你唯一的行动就是穿上这义袍，就是你要单单的去相信耶稣基督，把你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让他在你心中做主做王。而这件新衣服也被描述为新的生命，那属灵的生命，就是得到新的心、新的本性。所以当你相信耶稣基督，你从圣灵所生，你的罪将会被赦免，你将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本性。这新的本性会和睦、公义，你会有新的思想、新的观点，你能够明白神的事，你会明白你人生的目的，明白神在圣经中的启示，明白那救恩的道理，你会去爱神，你会有一种新的喜乐，那种平安在你的心中，你才会真正的与神同行。神会来引导你，会教导你， 来祝福你，这一切就像是新衣服，这些事就是那样的奇妙，而这一切都是神对世上的罪人的怜悯和他的爱，而且他已经为你预备了这新衣服。但是为什么你不想要这新衣服呢？为什么你还一直在拒绝来接受这新衣服呢？是因为我们的罪，是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旧衣服有多么的肮脏污秽，有多么的破烂，而且有多么的臭气熏天，有多么的不堪，这就是我们的状况。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当你的外套、你的衣服旧了破了，你不会说我去买一件新衣服，从上面从这新的撕下一块来补我那旧的衣服，你不会那样做。你岂不会说把那件旧的破的把它扔掉，我要穿新的。但是在关系到我们属灵上道德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我只是一些有一些错误而已，可能我的脾气不好，那我改一改，我有点懒惰，那我也改一下，我有些骄傲，注意一下。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认识到我一生都在拒绝神，不听神的话，不信他，背逆他。你只是认为自己有一点的错误，我不认为需要对新的，我只要改变我的一些缺点，改正一些错误，接受一个信仰就很好了。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但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是你，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所需要的一切，也是你永恒所需要的一切。因为你不能没有它，因为这生命决定着你将来是去天堂还是永远的受神的刑罚，离开神的面，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受永恒的痛苦。所以这非常的重要。那么你要去问问自己，你从神那里领受了这件新衣服吗？新生命吗？你真的寻找过吗？你有没有为这新衣服、新的生命哀哭过呢？我们见过小孩子为了向父母要一件新衣服，可能甚至在地上打滚那样的哭泣，不给就不觉得不起来。你会围着想要得到这新的生命，在基督面前这样的哀求吗？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吗？只有他能够为你买了这一切，而且他在各个他十字架上已经受死、受苦、受死。如果你真的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你悔改你的罪，你相信他，他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为你付出的。那么这件新衣服就是为你准备的，是给你的。那么这件新衣服就是新的心、新的灵、新的本性，与神相交，在天堂的位置。这一切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赐给你，而且他一直等待着来接受每一个真心诚意来到他跟前的人，来悔改相信他的人，把这件衣服来赐给他。所以你需要来到他的跟前，你要迫切的来求他，绝对不要放弃，绝不罢休。你没有得到，你绝不休息，你要在主的面前哀哭切求，来相信他，你就必然会得到。所以你要去思考，你是坚持继续的活在那旧生命里之中直到灭亡吗？还是你真的渴望得到这新的生命，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你当为自己去思考。好，我们再看后面的最后几节经文，37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带裂开，酒便漏出来，皮带也就坏了。这里面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新的酒知道非常的强烈，你刚酿出来的， 那旧皮带时间长了可能又硬又脆，你把新的酒放在旧皮带里，结果如何？新的酒那样的强烈，恐怕把旧皮带裂开了，酒便漏出来，皮带也坏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样做是没有用的。那么这里面主耶稣在教导我们什么？他所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思想以色列人的信仰，这几千年来直到耶稣基督降临在他们中间，他们根本不是按照神所教导所托付给他们的，从这些律例神的律法律例典章上面引导他们去仰望神所应许的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会怎样的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们把神属灵的律法律例典章都是按照仪式上去遵守，从肉体上去做，他们想靠着行为在神的面前称义。但是主耶稣来传的救恩乃是出于神的恩典，乃是圣灵的工作，耶稣基督所传的乃是新的，那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把他的百姓从他们的罪恶中把他们拯救出来，是神所赐的这白白的恩典。所以这样新的信仰怎么可能跟旧的掺杂在一起呢？绝对不可能。所以如果你想保留旧的东西，那么新的东西绝对进不去，会被拒绝。所以你不能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所以主耶稣说，但新酒必须要装在新皮带里。那么这里面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所传讲给我们的那救恩的真理，它不是一种外在的那种外表的仪式性的信仰，不是靠着人去做做礼拜，去遵守一些仪式，去参与一些侍奉，按照教会里面的一些要求去做。可能现在大部分的教会都变成这种方式了，这样做是没有用的。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福音赐给信的人会带来怎样的结果？他会把我们旧的东西，将我们那刚硬的心破碎拿走，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那属灵的生命，给我们新的灵新的本性。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把我们在基督里面改造成一个新造的人，给我们一颗新的心，新的灵新的本性，才能够容纳耶稣基督救恩的信仰。所以我们必须要重生，才能够真正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才能够真正的开始。所以如果你没有重生，其实在基督的信仰上就还没有真正的开始，你还是个外人。所以你必须要经历到这样圣灵的重生，才能够真正明白基督救恩的福音。圣灵必须在我的心中工作，借着神的话语教导我关于神的事，神基督的事，关于我的本性，把基督显明给我，圣灵来光照我，让我真的看见了耶稣基督的荣耀和相信他。所以我必须要经历到这样的拯救，圣灵把我造成一个新造的人，赐给我新的心新的灵新的本性，把律法刻在我的心里面，圣灵住在我心里，使我能够来谨守遵行神的道，这就是得救。所以如果你没有圣灵的话，你却去大谈怎样的去过基督徒的生活，大谈如何去治死罪，那不可能。你没有圣灵，那么你在基督的信仰上还没有开始，你没有圣灵，你怎么可能去过基督徒的生活？因为你没有圣灵，你根本就不属基督，更不用说怎样去治死罪，因为罪的权势还没有被打垮，你不可能靠到自己的努力。所以说如果一个人说自己重生得救了， 却根本没有活出那新的生命，他还保留着旧的东西，他还是那么爱这个世界。所以如果你真的得救的话，你不可能继续的留在那里，你不可能在那种传统的教会里面按照仪式去崇拜，你还觉得很自在，你留在那没有真理的教的地方，你没有一点不适应，那只能证明你可能没有那属灵的生命。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你会让旧皮袋裂开，新酒必须要装在新皮袋里。所以得救人他必须要活出新的生命来证明他自己，你不可能掺杂，你不可能说我爱马门又爱神，基督说那不可能，人做不到。得救人他会爱神爱基督爱神的教诲，会去恨恶罪抵挡罪，他会去悔改罪，他会为自己的罪恶过犯悲哀，因为你心里的圣灵不能够与罪同流合污，所以他会有这样的新的表现。那么最后一节39节，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那么这里面可能原文是更准确一点，原文讲的是说一个人一直在喝陈酒喝旧的酒，他不会想喝新的，总说陈的好，他一直都在喝那老的旧的陈的酒，他不会说新的酒好喝。一个人一直生活在那旧的环境当中，他非常的适应。一个人如果接受了那种错误的信仰，他已经适应了那种的信仰，他不会说今天听到了新的东西就立刻的欢喜接受，他还是会说旧的好。所以这一点对我们中间那些新来的，可能尤其是如果他们有他们旧的自己的信仰，那么我们需要给他们时间，我们需要让他们去明白，而不是去催促他们接受一个新的信仰，因为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是不合适的，我们只有求圣灵将他们变成新皮袋，才能够把新酒装进去。所以我们懂得怎样的去给他们时间，不是去催促他们，而是为他们祈求，而且我们要求神给我们那样的智慧，怎样的去帮助他们，怎样的去为他们祈求。所以最重要让我们从这一段的神的教导里面，我们都要来审视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经历到这样的新的属灵的生命，有在基督里面的新的生命，圣灵在我们身上借着神的话语所成就在我们心中的，有那新的心新的灵新的本性，拥有圣灵来活出这样的新的生命，而你觉得不可能只是接受一种信仰。所以我们需要去认识到我们自己有没有经历到这样的新的生命，在基督里的成为新造的人，真正拥有了神所赐的那新的心新的灵新的本性，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才能够活出那样新的生命。你不可能只是靠着自己只是接受一种信仰，然后去进行自我的改革改进，进行自我的改过自新，从外表上去遵循，那没有用。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新的生命，而且神也应许我们凡仰望信靠耶稣基督的就会有这样新的生命，这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赐给那凡信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尤其是我们中间这些寻求的人，让他们懂得来到耶稣基督跟前来求告他的名，懂得来向他恳求，为了自己的新的生命在他的 耶稣基督跟前来向他恳求哀求，他会来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接着信心来向他恳求，来相信他，就必定会经历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那新的生命。所以求神围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在我们中间如此行，来如此的施展他的大能。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阿们。